高兴在今天这个很有特别意义的圣诞的主日，我们一起来思想所谓平安的福音。我们说过，我们很多人喜欢唱平安夜，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喜欢唱平安夜，唱到一个 silent night 极静的夜晚，是多么的好。可是往往在我们的周围，你看起来人生事实上不太容易天天享受到这样的平安。如果谈到今天世上的苦难，有外面的有里面的，经济方面来讲，到了快年底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虽然有一些好消息，但是也有更多的坏消息。因为这个房屋贷款的问题影响的这个风波非常大，尤其是做银行有关的或者财务金融有关行业的人，他们说今年这个冬天是非常寒冷的冬天，华尔街已经裁员了好几万，据说这一波可能是10万到20万相关的，不是都是银行业的，那搞房地产的搞什么的，那么这一些的萧条不会影响到别的行业吗？有可能。所以工作方面的一种恐慌也是有的，那么恐怖分子的战争也没完没了的，一下在这儿一下在那儿，天灾人祸也是很多，各种疾病，个人的疾病，意外造成的灾难痛苦，还有许许多多个人的事件，可能你的家庭，可能你的生活造成的各种的忧伤。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我们喜欢唱平安夜，就是因为很少有平安，所以我们喜欢唱平安夜，我们也盼望唱完平安夜平安就进来了。但是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多好。事实上所有的宗教其实都在探索同一个问题，人生的苦难从何而来，人生的苦难如何消解。佛教是这样开始的，基督教不是这样开始的，但基督教同样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呢，提到耶稣的降生，然后提到那个天使报给这些牧羊人的一个好消息的时候，他不但说在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就是这位弥赛亚。那同时也提到说有一个记号，就是一个孩子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前两天我在 Cambridge 查经班也提到道成肉身，这一位神成为人的一个意义在哪里，有特别提到说，如果用佛教跟基督教做个对比，你就发现是两个非常大的反差。因为在佛教，释迦牟尼出生的时候他是一个王子，出生在皇宫里面，耶稣基督却出生在马槽里面，这个社会地位是相当很远的。在佛教的传说，释迦牟尼出生的时候，他不是像一般的孩子出生的，是说那天他妈妈怀胎十月，在皇宫花园里面要采一个果子，右手一举起来，孩子就从这里出来了。所以他还是释迦牟尼是从妈妈的手下的这个胳膊下面出来的，这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然后一出来，释迦牟尼呢好像也不必捡几袋，也不必做什么，他一出来就走路了，还走了七步之后讲了一句话，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好伟大，就是 super baby。 所以他一出来可以走路，一出来可以讲话，就是他几乎不必经过所有婴孩可能要好几年成长的过程，他已经成为一个我们可以称他为自立自足的一个人。耶稣出生不但在马槽里，他跟所有的婴孩一样用布包着，他需要人喂奶，需要人换尿布，他是一个软弱无助的婴孩。所以我是说，在基督教跟佛教你可以有很多很多这方面那方面的不同，但我觉得单单从释迦牟尼跟耶稣的出生，你就看见两个完全截然相反的图画。那耶稣不但降生，这是降生在马槽里面，是一个最卑微的记号。 他成为一个软弱无助的婴孩。这些都是代表着当这一位神成为人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是那时候来的目的不是要宣告他的唯我独尊。虽然我们的神这位耶稣基督的确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他当他降生的时候，他不是那个时候在宣告这个的，相反的软弱无助，正如所有的人所有的婴孩一样。但是天使的宣告的最后一句话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他这样说，我们中文圣经是翻译成，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或者在你们的这个周报上这个讲章里面，我是把它翻译成说，荣耀归于至高的神，至高之处的神，平安是归于在地上所有他所喜悦的人。因此荣耀是归给天上的神，地上的拥有什么呢？地上拥有的不是荣耀，我们人不是得荣耀的，而是呢我们所渴望的就是平安。他说荣耀归给那天上至高之处的神，平安是归给地上的人，但不是所有的人，是地上他所喜悦的人。当然听到说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就好像有个区别，有的是他所喜悦的，有的是他所不喜悦的。那就好像圣诞节小孩子要礼物，假如说在个圣诞树下摆了一堆礼物，然后一堆小孩子在那等等着礼物啊，没有这个礼物，然后分完了，有两个小孩子说，那我呢也没有。那这两个没有的就说，别人都有就我没有。那不管是谁送礼物给谁，可能那些礼物里面有爸爸妈妈给的，有 uncle 阿姨给的，那这两个孩子呢，如果是没爹没娘没 uncle 没阿姨呢，就没人送给他呀，所以就没了。总是在我们人的想法里面，神既然要把礼物给我们，好消息给我们，把平安给我们，他却区分了平安是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也表示说有一种他不喜悦的人是没有平安的。我们总觉得这个神有点小气巴拉的，或者呢到这个关头了还在分我的跟你的啊，我的人我给你，不是我的我不给你。那因此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问题，为什么平安给他喜悦的人，那这个平安是什么东西。那首先我们了解一个问题，神所喜悦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人呢？那么前一阵子我们谈过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过这样一句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或者说相信神的存在，并且相信他要赏赐，他会赏赐那些所有寻求他的人。有一种人叫做神所喜悦的，那你在想神喜悦什么人呢？好像在学校里面老师喜欢谁呢？喜欢乖乖的听话的，老师说什么他就做什么。那有的孩子呢我们叫做黑羊，黑羊就是老师叫你往东他偏偏往西，叫你做这个不要做，叫你不要做了他偏偏要去做一做，看看看你会把我怎么样。你知道家里面孩子里面也有些孩子是这样的，你说不要碰这个，不可以碰吗？不可以，真的不可以，真的不可以，我就摸一下来看看你怎么样。我不知道你家里会不会有这种孩子，如果没有的话总有一天等到你，你的孩子有一天就在这样，你越说不可以，有的孩子就偏偏就是要去碰一下，然后看你真的会怎么样，后来发现不怎么样，不怎么样胆子就越来越大了。那如果一碰处罚了，哦真的哦，那就可能会听话。那神喜悦什么样的人呢？这边说神所喜悦的人是第一，他要有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神喜悦的人不完全只是我们看的所谓道德上好不好的问题，不是说跟道德无关哦。但重要的神看的不是你的道德好不好，行为好不好而已，他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的，他是看你的信心的问题。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神喜悦的人是有信心的人。 那接下来他就进一步的说了，那信什么呢？第一，必须信有神，或者说相信有神存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从国内来的人呢，我听过很多国内来的人信耶稣的时候，请他做见证，他通常就觉得，他从无神论相信有一位神，哇，那简直是好像是跨世纪的一个大事发生了。我这个无神论长大的，从小就无神论的人，今天居然相信天下人间有一位神，哇，不得了啊！所以国内来的人十个有八九了，都是讲到他从无神论到有神论，这是一个很大的跳跃。当然没有错，相信有神的存在不是今天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有千百个原因可以不相信有神的。有些人是觉得不合乎科学，违反自然律，当然今天我不准备花太多时间讲这一类的什么科学与信仰的问题，不过当然我只能这样说了，关于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有神没有神的事情呢，事实上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知道现在的所谓的思想的潮流叫做后现代，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名词没有，后现代。如果你知道有后现代的思潮的话，后现代思潮的人通常他不一定像我们基督徒或者任何宗教的信仰者一定相信有这个神那个神。不过后现代的思想家或者一般的人，现在的人尤其年轻的孩子十之八九是受后现代思想影响的，只是他可能不知道，或者他不知道这个后现代这个名词。只要能够大声讲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这种人都是后现代的人，可他没听过后现代这个名词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后现代的标准观点。后现代的人不再用科学跟信仰做对立面来看问题的，后现代的人压根儿就不相信科学是真理，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后现代的人压根儿不相信天下有真理。所以你说因为有科学所以没有任何的宗教没有神，后现代人会笑一笑，你的科学是什么玩意儿？科学也是相对的。这就是后现代跟所谓理性主义现代主义的差别。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人相信有一个绝对真理，那个绝对真理叫科学。可是从1960年代之后，后现代思想开始了以后，已经完全否定这个，就天下没有绝对真理，连科学都不是，科学所有的真理也是相对的，科学也有主观的。你说科学有主观的吗？我们文学有中国文学美国文学，难道有中国化学跟美国化学吗？你知道中国的美国的什么的西班牙的，那是一种主观的。所以我们的艺术文学有各国的文化，我们的主观的思想，难道科学也有吗？是的，没有中国化学跟美国化学的差别。不过每一个科学的研究当中，你说完全没有主观的影响吗？那倒不一定。所以最近这些年以来，我们发生过许多次所谓科学界的丑闻，而且都是在科学界最领先最尖端的，有的搞这个克隆人，就是做那种基因这个移植啊各方面的科技的人，都有一些这种问题出现。那为什么？因为他先有一个假定答案是什么，然后在可能证据不全的情况下，他凑答案凑出那个答案出来，那大家都深信不疑。那现在发现哦，其实是伪造的。其实这样的事情在科学界非常多，这是为什么现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人已经否定科学是绝对真理了，就说你所谓的科学只是你所说的科学，谁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真正的事实，跟多少你自己加进去的东西，跟你一厢情愿的数据。那我说我不准备花太多时间讲这个，不过我只是告诉你说，从科学来看有神无神的问题，如果受到后现代思想的影响越来越深的人，慢慢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但我知道还是很多人为了科学跟信仰的对立的问题，很难接受有神存在的。以前我会花很多时间跟他讲进化论，跟他讲化石，跟他讲北京人不是北京来的北京人。现在呢，我只要笑一笑，你有点弱我了， 现在后现代了，您还在上个世纪的现代主义，都快变化蛇了，读一点书看看现在人家怎么想的。我要半开玩笑这样讲，但是我的确承认，承认有神存在是对很多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承认有一位神的存在。那当然我说过，我今天不是准备要谈怎么样证明有神的问题，但我只是在强调什么是平安的福音呢？因为第一个，他这个福音平安好消息给神所喜悦的人，神所喜悦的人是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第一相信有神存在，有神存在。但是不仅仅到此为止，一个相信有神的人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基督徒。我的意思是，在各个宗教里面，很多人都相信有神的，你不能说每个相信有神的人都叫做基督徒啊。各个宗教，我说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那还有民间宗教，每种宗教都有相信一个或很多个神明的，那不都是叫做基督徒，不都是叫做神所喜悦的，虽然他们都有信心相信有神存在。因此第二个，不但相信有神存在，也相信这位神会赏赐所有寻求神的人，真诚的去寻求他神的人。他这边倒没有特别提到说相信神存在而且已经死心塌地相信神的人，他是相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表示说得这个福分包括平安祝福的这个人，很可能这个意思是包括那些可能还不算是全心全意死心塌地相信的人，他只是有一个真诚的心想要去寻求认识所谓的真理，或者说这位真神的人，就单单因着他这种真诚的渴慕的心，他就成为神所喜悦的，他就会得到这个圣诞礼物了。已经死心塌地相信的当然也会得到，但是即使有一些离这个还有一点距离，他只是非常的渴望知道真理。当然我没有答案的是孔子会上天堂吗？ I don't know。 但我只是说，如果你有类似孔子这种心，朝闻道夕死可以，就差不多是这种，他渴望认识一个真理，渴望到一个地步，说我早上听到了，我晚上死的时候，我都会说死而无憾。这种叫做寻求认识这位神的人，因为有这样的心，神会把一个平安礼物给他。或者你也可以这样讲，有一个这样真正寻求神的人呢，神会让他寻求到。那反过来说，神所不喜悦的人，一个当然是不信有神。那不信有神，我说有各种各样的人不信的哈。有些人是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我们叫 convincing 可以说服我的证据，所以我还没办法信。他不是那种就是铁板一块，你怎么说都好，你摆什么证据都好，我说不信就是不信。有些人的不信不是这种的不信，譬如说有一个人，19世纪一个 德国的哲学家叫尼采，这个人很有名的，你也许听过他讲的话，也许没听过，不过反正讲起女人不好的话都他讲的。他是牧师的儿子，可他是有名的反基督教的。那这种呢是叫做真正的不信的，他不是不知道的哈，他知道，他爸爸是牧师嘛，他反基督教反正很厉害的。他是这样说法的，他的不信的原因是说，假如有神，一切都得听神的；假如没有神，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下面人说对。假如真的没有神的话 ，whatever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决定没有神了。他的无神论是这样，他不搞科学，他说我不希望科学来证明有神没有神，就算有神，只要有了他，我就不自由了，就得听他的。所以我决定没有神了。所以他决定没有神不是证明没有神，而是我根本就拒绝神来管我，就算有我也不理他。这种的无神论也有，是哲学性的无神论，它不是科学性的。
所以有一些人目前没有信，不一定是他一辈子都不会信，而是他可能还在寻求的过程中，他还在寻找。但是神赏赐的是那些或者说神所喜悦的人，是相信有神存在而且真心诚意在寻求的人。有一些人是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神，他相信神存在，是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呢，就可能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就是说冥冥中可能有神，也不知道他是谁，不过谁管他呢，就 who care OK， 这种就不叫做神所喜悦的人。你好像相信有神，可是你根本不在乎有没有神，这种不算是叫做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因为你根本就不想寻求，就算是冥冥中你认为好像有神。另外一种人是他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神，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我很想知道他，很想认识他，这叫做寻求他的人。这样的人他就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虽然他还没有，我是说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死心塌地的信，但在这个过程中神也会有恩典，有赏赐，包括这个平安会给他。所以首先就提到了神所喜悦的人是这种愿意去寻求认识神的人。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为什么神只把平安给这个他喜悦的人，也就是这个寻求神的人，他不把平安给别的人呢？那就要看这个平安是指什么了。这个神所赐的平安哈，平安这个字事实上在我的讲义里面的第一大点就提到，这个平安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shalom 这个字。shalom 这个字呢是非常不容易翻译的，我们尝试着用英文用中文用各种语文翻译的时候，似乎都能翻，只能翻译出这个 shalom 这个字原来丰富含义当中的某一个片面。譬如说平安这个中文的翻译也是 shalom 这个字的一个片面而已，有的时候我们翻译成和平，和平之君，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这个和平也是 shalom 的另外一个侧面的翻译。有时候你甚至 shalom 可以翻译成说一种福分祝福也是，所以这个 shalom 是很难翻译的。那英文通常翻译成 peace， 那我说这个 peace 是有时候包含和平包含平安的意思，但是如果说画等号 shalom 等于 peace 吗？peace 是 shalom 的一部分，但还不是真正的 shalom。 shalom 这个字，这个平安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呢大约是这样的啊。基本上它用形容词来形容呢， shalom 是指的一个好像一个完整的整全的一个东西，特别是好像英文有一个字有点像是 well-being。 well-being 是什么？well-being 就是 well 加上一个 being。 如果以人来讲，我这个人在一种很好的状况下，包括心灵的健康、身体的健康、一切的一切 well-being， 那个也是 shalom 的一部分的意思。不过在原文的简单的意思来说， shalom 这个字是一个从个人来讲他个人的生命的一种整全，但是事实上这个是个人生命的各种的整全，所以我说有点像祝福福分嘛。这个的来源或者它的根源是因为它跟神的一个关系，因为人的生命从神而来，那一个人能够有得到这个所谓 well-being 这个整个的整全的福分的话呢，他就必须因为他从神而来，他又活在神里面，有这个关系的时候他就拥有 shalom。 所以有时候我们翻译成英文，有时候这样说，这个平安的福呢是 peace from God， 从神而来的平安 peace from God， peace of God 神的平安， peace with God， 你可以用不同的介系词来听到这个 shalom 的不同的侧面。所以你拥有平安的人就是你跟神有一个很顺畅的 关系，那是中国人古圣先贤常常提到的天人合一。你能够真正活在这种天人合一的状态下的话呢，你就拥有 shalom， 因为你在神里面。那么在希伯来文的这个 shalom 的概念里面是有这个，因此你在神里面，活在神的里面，你当然拥有一切的 well being， 所有神的保守、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因为你活在神里面，但 everything 神就在那里保护着你，你就拥有一切。你离开了神以后，一抽离开神，你就失去了 shalom。那失去的时候，不但失去神的同在，你就失去了可能神的保守，然后各方面的灾难、困难什么都可以解释为说你离开了 well being， 你不再是一种在 well 的好的状况下了。但是那个的原因是因为你离开这个 well being 这个所有福分的核心，那个来源，那个 source， 那是神。所以呢，这个平安，我就说你用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就是说我跟人的和好，所以有时候翻译成和好、平安、和平、和好，我们人跟人说我跟你和好。那人跟人的关系好或不好，在圣经的观点来看，在有以色列人这种 shalom 的概念里面，就是说你活在神的里面，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以后，你对人就好像神对人一样，所以你跟人的关系当然是好的。那你离开了这个神的中心的话呢，就变成个人本位的话呢，关系就出问题了。每个人都从自我的角度来看，我有我的需要，我有我的想法，然后跟人就有矛盾。有的时候矛盾大一点，有的人矛盾小一点。或者你对我好，那当然你对我不错，我也分一点，我就可以跟你有 peace。 那个人如果跟我过不去呢，那谁怕谁吗？你要怎么样嘛？你要怎么样，我也怎么样嘛？谁怕你啊？所以我们跟人就没有 peace， 因为我是用我人做中心，而不是在神里面。所以我在神的里面，我拥有 shalom 的时候，不但我有 well being， 我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甚至我跟这个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都会在一种正常状态下。这种叫做 shalom， 这叫做 shalom。那也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只有那些神所喜悦的人会得到 shalom， 你懂吗？这个逻辑上的关系，你必须是在神里面的，你才拥有 shalom。 所以你在神里面的，你就得到 shalom 做礼物，你不在神里面，你就没有 shalom 做礼物。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吗？那如果反过来说，你不在神里面，就你不信有神，你也不愿意寻求神，然后我给你个平安，我给你个小弄，给你小弄的意思是说你要在我里面，可是我不要在你里面啊。譬如说你叫尼采说，尼采我给你个小弄，尼采说 No， 拜拜， OK， 没有你我什么都可以做，有了你我麻烦了，所以拜拜，他不要跟你。然后神说来吧，我给你小弄，就把尼采就摆到他里面。那尼采是高兴的是不高兴的，懂吗？那尼采说 No， 那神就说好，那我尊重你 Go。 那一 Go 一去，尼采就没有 shalom。 所以神所喜悦的人得到平安，是因为平安的意思在这里。如果平安狭义的解释为平安无事、平安不生病、平安不失业、平安老婆不会跑掉，好，不信的人、不喜悦的人就没有平安了。好了，他身体坏掉了，工作没了，老婆跑了，那就这样想想，就是说，哦，这个神好像有点 discrimination， 对不对？不喜悦的人，哦，什么好我都给他，啊，健康、发财，什么什么什么，那不喜欢的人，好，所有的倒霉都给你。如果你这样来解释的话，当然觉得你为什么给他这种人，给这种人呢？那反过来，你仔细看看基督徒，基督徒有不生病的吗？基督徒就不失业？没有。那基督徒到底得了什么平安做礼物啊？可见这个平安不是不生病，不是不失业，不是没有任何的天灾人祸。基督徒也有，不是基督徒都碰过同样的事情。神所给的平安不是这个。 神也不是用他喜悦不喜悦来好像给人这种保护，然后给另外一些人不给他这些好东西，通通给他坏，不是，平安是在神里面的。那因此什么是平安呢？我怎么得到这个平安，就变成一个关键的问题。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也是每次圣诞节我们常常会读起的一段圣经，那大家不会翻，我就印在这个周报上。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他是这样说的，因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保惠师，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当然你会注意到这个中文的翻译跟你手上的和合本圣经不是每个字是一样的啊。不过基本上一方面是我自己的翻译，一方面呢我是把它口语比较近代的口语化一点，另外呢有一些地方呢我觉得这样翻译呢会让你更清楚明白它的一个特色。首先以赛亚在公元前700年就预言到关于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降生的时候，他说将有一位婴孩是为我们而生的，有一位儿子，其实是神的儿子，要赏赐给我们的。将来这个政权，这个政权是指天国，一个神的国度的政权会放在他的肩头上，也就是说他将成为王， King of Kings， 是所有王中之王，他是一个天国的一个掌权的。然后他说他的名字有四个，那在我们的以赛亚书中文版的翻译呢好像是五个，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好像是五个哈。但是我讲以前2年前我讲过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就有提到奇妙的测试、奇妙测试这两个名词在中文的翻译呢，其实所有的英文圣经是翻译对的，奇妙不是本身当成名词用，它是形容词，就是奇妙的测试一个，第二个全能的神，第三个永在的父，第四个和平的君，就是四个。只是奇妙的测试我把它翻译成奇妙的保惠师，因为你英文就知道它是 Wonderful Counselor。 Counselor 是什么东西呢？在英文圣经，尤其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你上过这几个月以来师母在教那个圣灵论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约翰福音提到那个保惠师圣灵那位保惠师的时候，那个英文就是 counselor， counselor。 所以那个 counselor 那个字你可以翻译成测试，测试就是像诸葛孔明做刘备的测试，军师 advisor 的意思啊。那个 counselor 是可以做 advisor 的意思，所以翻译成测试也没有错，只是为了让你更了解到从新约的角度跟这个新约用的一个名词跟这个关联性的话呢，我把它翻译成奇妙的保惠师。因为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离开世界之前，他应许过说我走了以后天父会派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来，另一位保惠师。因此这就是暗示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那因此先知以赛亚在耶稣降生前700年就已经预言了将有位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就是 Wonderful Counselor， 奇妙的保惠师，就是那个第一个保惠师。耶稣是保惠师，圣灵是另外一位 Counselor， 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这个保惠师是顾问，是可能是辩护律师，在很多时候这个 Counselor扮演一个非常丰富的各种的角色，正如圣灵今天所做的工作，耶稣也是这样一位保惠师，叫做 Wonderful Counselor， 这是他的第一个名称，他第一个名字。第二个他是全能的神，也就是基督教所谓的三位一体的里面圣父圣子圣灵，圣子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名字之一是全能的神，他就是神，而不是只是次等的神，或者神所生的儿子，神的儿子可以指天使，神的儿子是指 somebody else， 不是的，他的名字之一就是全能的神，他就是 full God， 全部的。第三个永在的父，
那对很多人就有点 confused。
圣父圣子圣灵，耶稣的名字也叫父，
那不是他跟圣父是同一个吗？所以因此有一些人，少数人提出这样一个类似的概念，就是说就是把三位一体变成一位一体，就变成说其实耶稣就是圣父下来，就变成耶稣啊。但是事实上不是，三位就是三位一体。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三位一体的真理啊，不过他是永在的父的意思，不是指的说他就是我们所谓圣父圣子圣灵的那个圣父的那个父，而是他跟我们信徒的关系就好像父亲在牧养我们一样，照顾我们，他是我们的，我们信徒的父。不是在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概念上说他就是圣父，不是这个意思哈。第四个，我们中文翻译成和平的君，那我把和平改成平安，因为我说那个字英文就翻译成 Prince of Peace， 那其实希伯来原文就是 Shalom， King of Shalom， 所以是 平安之君嘛，所以和平之君，平安之君，因此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平安这个字。耶稣的名字他就是有一个 Shalom 这个字，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又是我们像圣灵一样随时在我们周围的一个奇妙的保惠师，所以他就是平安。那当然他也赐平安，可是赐平安不是好像一个人在这里我给你一个一个的平安，好像 OK 平安给你 Shalom 给你，而是他就是 Shalom。 因此当耶稣住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就在 Shalom 当中。平安不是一个一个的那个东西说哦，这个是 Shalom， 这个是 Shalom， 我拿到一个小小的 Shalom， 我拿到一个大大的 Shalom， 不是这样一个东西。平安就是你把这位平安之君，平安的王接纳在你的生命里，你就拥有小浪，你就拥有平安，所以他是和平之君。那么就最后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十六章，那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前最后晚餐的最后的结束的最后一句话。因为在约翰福音十六章是三十三节讲完之后，十七章就开始耶稣有个最后的告别的祷告，祷告完他就去了克西马尼园被捉拿，然后就被钉十字架，所以这是最后他跟门徒在一起有最后的晚餐，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说了那一长段的话，从约翰福音十三章的后半段一直讲到第十六章，最后讲完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第十六章的三十三节，他怎么说呢？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有 Shalom，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说在我里面有 Shalom， 我把很多事情告诉你们。耶稣告诉门徒的事情当中有包括说将来他要被钉十字架的事情，也包括这些他的门徒们将来会受逼迫受到很多苦难的事情，他都讲了。他说我为什么讲这些事情，要让你们知道我不是先预告有苦难让你们人心惶惶，我是要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在我里面拥有 Shalom。虽然是的，我告诉你们，你们会有苦难的，但是放心好了，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你只要在我的里面，外面有苦难，你里面有 Shalom， 有平安，因为他就是平安。那一样，在今天这个圣诞节的季节，展望未来的一年，未来的几年，外面的环境恐怕不一定有很多好消息，有很多的就是说这些苦难会过去，不见得。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我们个人的身体方面的个人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些外在的东西不一定会有改变，但是你仍然可以拥有不能改变不能失去的 Shalom 平安，那就是你接纳这位耶稣在你的心里，这个圣诞的礼物就是你的。
但如果你拒绝他，你就等于拒绝了舍龙，平安就离你而去。你必须单独的去面对这一切的问题。但是神有的时候借着环境也让我们重新去思想，我人生中所寻求的是什么，我人生中所依靠的是什么。有些人说基督徒依靠一个外在的神来解决他的信仰问题，解决他生活上的难处，好像是一个弱者的表现，一个懦弱的人。其实如果西方人有这种观念呢，我不觉得很惊讶，或者说从他们的文化的角度来讲。但是如果从中国人角度来说呢，那最近要写一些书，研究一些东西，东看看西看看，中国的儒家的怎么讲的，道家怎么讲的，甚至佛教来讲什么东西，我就发现在中国的人生观当中，特别是像老子庄子这种道家的说法，他们有一种人生观，就是有时候弱是胜强的，所以最柔软的水穿过最坚硬的石头，这是老子的说法。所以一直在中国的人生观，比如中国人打拳，当然你有少林拳什么拳，你知道打太极拳，太极拳就是软软的，非常的软，可是真正的高手，你碰到跆拳道的高手，这个越猛甩两下就把你甩出去了，他本身是很弱，但他会用所谓的自然，这自然在道家的说法，大自然可以指大自然，也可以指所谓的道，因此他的弱却是他的强。我发现这个道理在圣经中常常充满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身为一个中国人，我在读圣经读教导很多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在西方的思维，这种从希腊罗马那种文化下来的那种思维里面，他们是非常阳刚型的，他们是崇拜阿波罗，阿波罗就是太阳神，是阳刚型的，所以他们一切的东西都是裸体，一切东西。中国人是相反的，因此我们从中国人的那种文化的影响来读圣经，你会另一个角度去 appreciate， 去欣赏他所说的这种似乎是柔弱，像耶稣的降卑成为一个婴孩，然后用这样一个卑微，甚至死的时候是那么凄惨的死在十字架上。释迦牟尼死的时候很有尊严，而且很不管他心里怎么想，他是在菩提树下召集所有的弟子，所以成千上万的弟子在那个园花园里面，他坐在菩提树下，手一撑个头，侧躺着，是吧？哇！如果有一个人这样死的话，你看有人这样死了吗？不管你在加护病房怎么死的，或者怎么死的，我们死的时候都是不要不要来看我，哎呀，死的时候很难看的，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他死的时候非常有庄严、有尊严的这样子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却是凄凄惨惨，众叛亲离。然后全身上下一无所有，赤身裸体而死。从西方的观点，他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位弥赛亚，如果这样说的话我完全可以理解，从他们的文化来讲，从中国人观点不见得很容易，但也不见得不可能。耶稣带来的和平是以他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他就是舍龙。我们外面会有苦难，但是里面如果耶稣基督住在我心里面，我就拥有一个外面的世界不能挪去、不能动摇的平安。这个是和平的福音，这是圣诞节的意义。日期不重要，是12月24号晚上25号吗？那个不重要，实际上我们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只不过不管是哪一天，当我们有一个机会来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意义，以及我跟这一位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思想，我得到这个圣诞礼物了吗？我要这个圣诞礼物吗？我是不是心里面有一个空处留着给他呢？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报名上册，就好像要人口普查一样，他们要抽税，所以要人口普查， 每个人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重新报一次户口，所以他们就回到了伯利恒，然后到那里去没有地方住，所以就住在动物的那个 养牛马的那个地方，所以他才会降生在马槽里面，放在暂时放在那里。但是今天我们的心是不是像一个马槽，能够容纳这样一个婴孩耶稣降生在我的里面？所以那可能出于那一个祷告，出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祈求。正如这边所说的，信蒙神喜悦的人是信有神，而且信他会赏赐所有真诚去寻求他的人。所以当我的心打开一个缝，留下一个空间，对神有这样的祷告说，神啊，我盼望你住到我心里来， You come。 你有这样的心的人，你就是蒙福的人，然后生命会在里面慢慢长大的，就像婴孩慢慢长大一样，他不是一开始就是很大的，他是从婴孩一样，这个信心，你跟神的关系，你的平安会在里面慢慢慢慢成长，就在乎那一念之间，就是我对神发出一个非常真诚简单的邀请， Jesus please come， 那就是你所要做的唯一要做的事情。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个圣诞的主日的清晨，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你在2000年前为我们所有的人类降生在这世上。你降生是那样的卑微，你的一生也是非常的卑微，你甚至卑微的死在十字架上，你为的是要把这个最好的福音，最好的平安，最好的救恩来赏赐给我们所有真诚来寻求认识你的人。因此今天我们众人在这里的时候，包括已经接受你的基督徒，已经还有一些我们当中的一些所有的福音朋友们，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里面真诚的对你发出这样一个祷告和祈求，愿意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今天得到这个最好的圣诞节的礼物，就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平安，这个小龙。愿主垂听我们众人的有声和无声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